好，各位莲友，大家晚安，请看第九地善慧地，从37页开始看起。上一次我们讲到第九地善慧地，又叫做灌顶地。那第九地里面呢，上一次我们介绍了第一点，菩萨要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说明说世界有清净，有不清净。请看第九地的第一个善慧地。上次我们讲到《大智度论》解释这一段，佛菩萨度众生，这个所居的这个佛国土有清净，也有不清净，也有杂染的。可是清净跟不清净跟杂染，杂染的话就是净跟不净两个都有。那这样子的话，在无量的世界里摄受众生，而利益众生应该得度的因缘而去教化他。当然站在圣义地来讲，佛菩萨是永远自己都清净，起码证到阿罗汉以上呢，是圣人以后，他自己走到哪里，他的身心啊都清净，而且不会受外在环境影响，而且他还会去转变环境。可是这个清净跟不清净有来自于两个原因，一个是自己在过去身行菩萨道因地的缘，因缘果报不同；第二个，他所教化的众生对象的类别也不一样。好，上一次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讲到五台山文殊师利菩萨说，我的佛国土是龙蛇混杂，凡圣同居啊。但是文殊菩萨这是他的大悲愿力，所以他在他的文殊十大愿里面呢，他连一些所谓的龙蛇混杂的众生，他也发悲心愿力去救度他。接下来看一下，第37页倒数第二行经文说，譬如燃灯，点一个灯，对点灯对也对象有两种，第一个是有眼睛的人，而且不是盲目的瞎子。假如是对一个盲者残障人员来讲，有点灯跟没有点灯那是没有差别的。可是我们在黑暗当中，我们为什么要点灯呢？同样的，这个意思是说，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为了众生先点他心中智慧光明的灯塔。所以有些人先做因缘，有些人后做因缘。所以菩萨为了利益众生，他也知道众生不是一下子都能得度，但是起码让他开始要种善因，所以就譬如点灯。那这个点灯还有另外更深的意思是说，你心中常有正法的光明，纵使不管在正法、相法或末法时代，三千大千世界虽然很黑暗，可是你心中充满了正法的光明，所以你一样是身在正法。你甚至在梦中，别人见不到佛菩萨，你还是可以见得到。你在禅定之中，还是可以听到十方诸佛的说法。所以讲正法、相法、末法是站在世俗地众生的因缘果报而说，可是站在圣义地来说，佛菩萨他的世界是清净的。那他呢，只是为了教化众生而像点智慧光明之灯。好，这张图片上次看过，是讲到那个故事，唐朝李靖以及代建文殊。好，今天继续看《大智度论》，又说在37页最后一行，复三千大千世界叫做一个世界，一个世界一时起一时灭，如是等十方如恒河沙数的世界，经过这样一时起一时灭，这个叫做一个佛教化的世界。所以换句话说，可见佛的世界比一个三千大千世界还大。我们常常用三千大千世界是比喻，事实上是佛教化是十方如恒河沙数无量无边的都是佛世界。那这里就会有一个问题，请问佛世界怎么会这么大呢？十方无量恒河沙数啦，请问东方药师佛佛国土是不是释迦牟尼佛的佛国土呢？应该说佛国土跟佛国土之间是没有分别没有界限的。从佛讲妙法莲华经，他放神通力遍照东方百千万亿那由他恒河沙游群，由佛的神通力就可以让你看到东方无量恒河沙数的世界。 所以可见呢，释迦牟尼佛在十方佛国土，他自己是通达没有障碍的。可是对于众生而说呢，众生是有障碍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这么广大的境界。我们是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的南瞻部洲，东西南北的南，南瞻部洲上里面的一个星球叫地球。所以换句话说，事实上南瞻部洲是比我们的太阳系还大，比银河系还大。我们的银河系跟地球只是南瞻部洲的一部分而已，须弥山并不在地球哈，在虚空当中。接下来他讲一个世界，一个佛世界，接下来有佛的世界海，如是一佛世界这样数目，像恒河沙数这样的这么多累积的，叫做一个佛世界海。比如说华严经里面的华藏世界海，毗卢遮那佛教化的就是无量无边佛国土。所以在我们受梵网经菩萨戒的时候，戒从哪里来？不是从释迦牟尼佛，是千华台上卢舍那佛在华藏世界海里面无量的佛国土都学菩萨戒。所以为什么说菩萨戒不单单只是进行受而已？一般不管在家出家，你受的三规五戒或八关斋戒，乃至像我们出家人受的比丘比丘尼戒，都只是这个生命一结束，舍报一断气以后，你就没有戒体了，你来生必须依三宝继续重受。可是菩萨戒是通十方无量佛国土的，原因是毗卢遮那佛在华藏世界海亲自宣说的。所以千华台上卢舍那佛说，释迦牟尼佛也是如是说，过去佛如是说，现在佛如是说，未来佛还是如是说。所以这个才叫做没有时空障碍的菩萨戒，因为菩萨戒的功德力是很大的。接下来经文说，如是佛世界海像十方恒河沙数一样的再继续累积变成佛世界种，再往上去，如是世界种十方无量，叫做一个真正的究竟圆满佛世界。现在说在这么大的广大无边的佛世界当中，与一切世界中当中举取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取其中的一分，这个叫做佛所应化而得度的境界。所以在第九地上会地，也就是灌顶地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他的神通智慧功德力可以遍满无量无边的佛世界。请看第九地第二条，在你的讲义38页，菩萨得如所愿。十地经论说，云何菩萨得如所愿呢？得六种波罗蜜圆满具足。六种波罗蜜是对治众生六种烦恼，像布施就是对你的悭贪，持戒就是对你容易造恶，忍辱就是对你的嗔恚，精进就对治你的懈怠，禅定是对你的散乱，般若是对治你的愚痴。事实上众生有无量无边的烦恼，简单讲分为六类。那因为你有烦恼，所以你不能够什么东西都满你的愿。纵使事情好事来的时候，你因为散乱心没有智慧处理的不好，也可能呢好事会变坏事。所以菩萨先要满自己的愿，那要问你因地有没有种六度波罗蜜的因。好，请看大智度论，得如所愿者，是菩萨的福德智慧圆满具足故，无愿不得，没有一个愿望不圆满的。为什么呢？因为听闻无量无边世界所分身千百亿化身的佛或菩萨所教化的原因故，怀疑是了不可得的。因为他没有疑，所以他有广大的信愿心，因为有广大的信愿心，所以他生生世世会不疲不厌的累积福德跟智慧的资粮。其实我们讲福德智慧啊，这个只是归纳说，佛法常常讲一，那一就是一心不乱或心一净性，讲大乘三昧。分两个，就福德智慧或慈悲跟智慧。其实圆满来讲，以华严经来讲，应该要有智慧、悲心跟怨恨这三个，你才叫圆满具足。 就是我们常常讲习中用讲的，用文殊、观音跟普贤菩萨，这样子的话，你才会发广大的信愿行。那有一些众生，他虽然学习佛法，生生世世福德智慧资粮不够具足，他贪嗔痴比较淡，慢嘛一点点，可是呢，他最大的障碍是对佛法会怀疑，尤其对深奥的佛法超越他眼光、眼睛所看到的，或耳朵听到的，或人类所思维到的环境呢，他通通都会怀疑。那这一段告诉你，你要真正所愿如圆满，对佛法，以南传佛教来讲，对佛法僧戒要有四不坏性，以大乘来讲呢，要对佛法僧三宝要有坚固的信愿行。当你愿望得不到，求而得不到的时候，第一个你要问你自己，真的深信吗？你真的有发愿吗？第三个，你真的有去做吗？下一个你要问你自己的福德、智慧还有悲心、怨恨的种种资粮够不够，够的时候一定会圆满具足的。下面经文大智度论又说，次说所愿如意，常常有很多人呢求到了是如他的意。好，所以西藏有叫如意摩尼宝，那你要如你的意，此中佛说要六度波罗蜜圆满具足，就会满你的意。那在这六度当中，从般若波罗蜜的角度来说，前面的布施到最后的禅定而已，只是福报具足。可是你要真正再更认真的一步学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你才会智慧圆满具足。所以有钱的人是有福报的人，但是呢，没有钱的人也可能是有很高的智慧。那你没有钱会有很高的智慧，是那表示你过去布施波罗蜜不够圆满，所以你所求不能如你的愿。但有钱是福报，但怎么样用钱或用钱利益众生，这个才是智慧。所以六度跟最后的一度般若波罗蜜啊，它是相互影响的。我们常常说布施波罗蜜，布施不是只有布施，布施要能够从外财的布施到内的布施到烦恼的布施，你才能够升起清净的智慧，才能够让你从轮回中得到解脱。假如更高一点的标准，从般若经跟实地经论来讲，只修前面五度啊，还是没办法断轮回的。你会在轮回当中不会堕地狱恶鬼畜生，但是呢，你要真正出六道轮回的话，最后一关一定要修般若波罗蜜。好，请看第三条，第九地第三点，知诸天龙夜叉钱大婆阿修罗等天龙八部而为他说法。那实地经论里解释，菩萨怎么样能够为其他的众生呢说法呢？因为他通达其他的语言，叫慈无有穷尽的辩才无碍，慈辩力故。所以可见在这里实地经论里可以看到，八地不动地菩萨以后，接下来他为了广度一切众生，事实上他应该学语音陀罗尼的，他应该学无量的语言。他在道驾慈航的时候，到美国的时候当然他就学英文，当德国的时候当然他就学德文，当藏文遇到西藏人的时候当然他就懂藏文。你必须通达众生的语言，你才能够教化他而且为他说法，这是讲世俗地。圣义地的话，语言本身是空性的，你智慧开的时候，一切语言一学，你听了声音就会懂。中国也有几位很了不起的高僧通达语言，比方说鸠摩罗什大师。有一天他在译经的时候，太阳很大，他告诉自己的徒弟说，哎，你前面呢寺庙晒的棉被赶快收起来吧。他说，师父，天哪，太阳很大。他说，不，待会五分钟以后就会下雨了。那徒弟很好奇问说，罗什大师你怎么知道呢？因为我听得懂鸟的语言，我在译经的时候竖着这个寺庙楼阁外面呢，有这个有一棵树，那有两个女呢鸟呢就在叽叽喳喳的讲，而且赶快通知家人说，哎，小鸟赶快回巢吧，因为呢快要下雨了。哦，那徒弟吓一跳说，哎呀，原来我亲近的师父是很了不起的。他平常看不起他的，他觉得没什么嘛，每天就易经有什么了不起，也没有什么利益众生，对不对？可是他不知道他的广大功德力。 所以鸠摩罗什大师通达非常多的语言，他懂梵文，而且他的梵文造诣非常好，中国古文也非常好，所以他是了不起的一经师。另外一个中国的玄奘大师，从兜率内院来的，他是弥勒菩萨的大弟子，他呢在一生也通达二三十国语言，尤其在他的《大唐西域记》里面，他所到任何一个国家语言他都能沟通。所以各位不要有一个排斥心，说哎呀我多学语言，这个我念佛就没时间了。其实你这样想法的话，想一想一定对吗？那要看你的动机。假如你学了语言为了将来度众生，我问你，有一天假如你在紧急苦难的时候发生意外的时候，你讲救命啊救命啊，你讲中文听不懂，你讲会 help me 的话，我跟你讲外国人就救你了，是不是呢？所以真正利益众生是在你的动机，至于你这辈子的能力时间呢，是看你自己的计划不同。但是真的要通达十方三世一切众生的语言，要到第九地的时候才叫做语音陀罗尼究竟圆满。所以在中国的法华经里面说，若有人诵法华经在定中的时候呢，普贤菩萨会来加持你，你21天昼夜精进诵普法华经，修法华三昧，在定中若能够看到或梦寐之中见到普贤菩萨放光加持的话，你就会得呢百千万亿玄陀罗尼门，你就会通达以前语言，一切的经论你都会通达，你没有读过的呢通通从自信当中就会显现。好，这是很殊胜的。好，看下面大智度论怎么说，语言为什么能够通达呢？它有很多原因。大智度论里面呢分为五个原因，好，我把它分 ABCD， 这是我加上去的。第一 A， 我上说因为我福德智慧圆满具足，所以我所求如愿，而且我的心非常的细，能够了知他别人种种要讲的话，这个就是可以满众生的愿，这叫所愿事。其实这个没有什么，不一定说这就是神通，你心清净一点，比如说当爸爸妈妈的人，你很了解自己的个性，对不对？小朋友总是要吵着跟你说要买冰淇淋，买那个无敌铁金刚，他还没有讲话，你就说你看你不用讲了，我就知道你要什么。你看你为什么会知道？他不用开口语言呢，你知道，你可以看穿他的心意。英文讲 I can read your mind， 我可以看穿你的心意啊，因为你的心比较清净，你的心了解这个孩子的因缘果报的习性。同样的，菩萨若修六度波罗蜜，在甚深的禅定跟甚深的止观当中，众生动什么念头他是知道的。另外一个譬喻，我常常讲经比喻的说，你们各位看过漫画书对不对，常常动一个念头你头上都有泡泡，对不对？其实你动什么念头，阿罗汉呢他为什么看得到？其实他就看你头上的念头所放出来的泡泡跟光啊，光当中有你的意念，意念会产生图像。所以在证悟的圣者来说呢，他不用讲语言啊，心意相通，他就可以满你的愿望。第二个 B， 复次菩萨得到六种神通里面的宿命通，注意这里面讲宿命智，宿命通而产生清净的智慧，所以它叫做得宿命智清净，由清净心理而产生的宿命智。所以这个宿命通不是外道，也不是鬼神所谓的伏鸾，也不是咒术，而是他真正修戒定慧，在戒定慧的功德力而产生的宿命通。当然他就知道众生之处顿号处身一切的语言，就说知道你所处的环境，还有你所处的一切周遭人事物的语言，当然他就会通达。 C， 大智度论又说复次得愿智故，所谓得愿智故，就是他发愿以后，因为他福德智慧的功德力立刻现前，他就可以满你的愿。比方说智力明者，心强，心的念力很强，做种种的语言文字名字，他就可以满你的愿。这个古来讲很难理解，现在很简单。比如说你遇到一个贵人相助，你求他，对不对？他说好没问题，我帮助你，一通电话告诉一个人， 透过语言文字，事情就办好了，所有你要的东西他就帮你安排好了，对不对？古来在当呢，文武百官或王公贵族的时候，贫穷人会跟他说，国王啊，我想跟你乞讨，我要布施，您修布施波罗蜜。出家人的对国王文武百官乞讨，他就说好，没问题，那他就叫臣子到国库里或金库里，东西打开来给你食物或什么。可是现在呢，你想透过一通的语言或电话或传真或是电脑，对不对？把很多空性的语言文字传达给他的助手，他就可以满你的愿望啊。所以他叫做得愿智故。再看下面，第一，复次菩萨得到什么？了解众生的语言三昧陀罗尼的缘故，所以他通达一切语言没有障碍。得到语言陀罗尼。一复次自得四无碍智，四无碍智这里是指成佛的智慧，慈无碍、辩无碍、义无碍、辩乐说无碍。慈它可以通达，慈无碍，慈慧没有障碍。义无碍，义理它可以通达，没有障碍。第三个辩才无碍，他可以用各种譬喻然后跟你说法，让你能够了解。第四个叫乐说无碍，不疲不厌的为众生说法。这四无碍智最圆满的是佛陀，当然大的菩萨也有这个能力。详细四无碍智请你查佛学词典或佛学基本教科书，里面有解释。那他讲到了九地的菩萨，他的功德力可以得到跟佛一样的四无碍智，所以他能够了解众生的语言。因为可以了解众生的语言，所以当然他就可以满一切众生的这个愿望，甚至应众生的机为他说法。在这里我讲一个故事，以前我在入菩萨行提过，在魏晋南北朝到唐朝的时候，我有一个求那跋陀罗，他是印度的高僧，他本身呢长得黑黑的，他的肤色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他因为有因缘，他也有神通，在禅定中看到说啊，我的教化众生的缘在大乘的东方，也就是中国，快要到进唐朝的时候，那他的师父就告诉他，你将来要弘扬佛法，利益众生，满你的愿，往东走吧，东土有大乘气象，你跟那边的众生有缘。他是一个印度人，来的时候大家看他怪怪的，对不对？服装、语言、谈吐、相貌都是很奇特。那当然他来了中国以后，因为他很有智慧，开始学华文，那他也边讲经也边说法。有一天他翻译了华严经以后，中国的弟子祈求求那跋陀罗深作为大家说法，因为华严经非常深啊。我们华严经里面说，佛法无人说，虽会不能解，这个尤其是通用于一切的大乘经论，特别是对华严经。这时候他就觉得说，众生既然祈请我讲华严经，表示他过去生跟华严经有缘啊，可是我的中文很不好啊，怎么办呢？他每天拜观世音菩萨，他每天晚上很虔诚的拜观世音菩萨，念观世音菩萨的咒，说观世音菩萨，您啊大慈大悲，你是十方的大悲心的护主啊，众生所求你一切愿望，你都能满他的愿。他说我不求世间的财富名利，但是我为求呢，我能够利益更多的众生来讲经说法。华严经很深，我懂梵文，但我的中文不够哈，怎么办呢？观音菩萨请你加持我，让我得到语音陀罗尼，就语言通达无碍。他就每天拜，很虔诚的拜，拜了三天五天，过了七天以后，有一天他做梦了，梦见呢观世音菩萨非常的庄严，然后右手拿智慧剑啊，不是文书，他也拿智慧剑，然后左手拿了提了个人头，就说求那跋陀罗，你找我做什么啊？他就在梦中呢看到观音菩萨很庄严啊，很欢喜啊，他就说我很希望弘法利生啊，但是我没有口才啊，我又不懂得中文啊，观世音菩萨你不可以帮帮我啊？他说你真诚的祈求我满你的愿啊，头伸过来，观世音菩萨呢一把他头一砍，换一个，哎，磕了一声，他梦就醒了，他呢立刻身坐就会讲中文。这个是真的故事， 这个不是只是故事而已，这是真正的所谓公案啊，就发生在求那跋陀罗。所以当时他译经的时候非常通达无碍，他的中文非常好，中文当然他一学就懂啊。语言本身是空性的，你看像我们小朋友要教大家写智慧的智，对不对？你就要啊，左一撇右一撇右一撇，然后跟我写，对不对？还要常常回去写一个字，写十二个字，考试的时候还是错很多，对，多一撇少一撇。为什么？语言是学习的，语言有声音，有词汇，有义理，有它的叫法。所以讲这个故事是鼓励大家，这个故事也给我很大的启发。我多年前在新竹啊，我的母语是客家话，我可以用客家话讲经，而且讲得非常流利。可是呢，打语哦，我会晓听，不要撒讲，因为我不常常练习，你知道吗？台语有台语的这个发音哈，汉音切字。台语讲宫北烂凳，对不对？你看像我呀，现在还是转不过来，我现在讲英文比较多。所以我也发心啊，大乘佛法要弘扬到西方啊，语言是很重要的。我很真诚跟各位分享啊，也鼓励不要认为自己做不到，只愿意你愿不愿意发愿，还有愿不愿意去学习。当然每个人的福德资粮，发了愿学习不是说现身就圆满，但是你若不学，你永远不可能就会圆满的。比如说像我出国留学的时候，我们要学非常多的语言，除了中文之外要学古汉文，我学过20年的古文，我们还要学英文，还要日文，还要学梵文、巴利文、藏文，学的大家呢心都呱呱叫。可是我有个秘诀，对，我常常呢打坐念观世音菩萨，我学这个语言的目的不是要满足我世俗的炫耀心，而是我希望能够读更多的文献，去利益不同的众生。你以清净的慈悲心来学语言，这样佛菩萨是会满你的愿，而且你智慧会开，你会很快的理解语言的空性，还有它的逻辑跟方法。所以我虽然不是从小就学英文，可是我在国中的时候非常喜欢英文。我在高中联考的时候，所有科数里面呢，我英文找最高97分。我一课读3本参考书啊。我又遇到很好的老师教我，所以我非常喜欢英文。但是在学习佛法跟弘扬佛法的过程当中，有一段时间英文停了。但是我相信，我自信当中，对不起，我自信当中有无量的语言陀罗尼。所以到西方，假如你听我在新加坡讲经的时候，我自自然然就会讲英文，因为新加坡人哦，他们的英文非常好，华文很差。现在新加坡因为是跟其他国家的，尤其是中国大陆的贸易。经济贸易，所以他们特别重视华文，可是他们对古汉文是比在座的莲友更差的。所以其实语言是空性的，佛经看不懂有很多方法，但最重要是你要发愿忏除你的障碍，对不对？六祖慧能大师讲嘛，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你心开悟的时候，所有一切的经文会在你自信当中显现的。至于显现的多少，要看你个人的信愿行的功德力。所以北传佛教的弟子，不论在家出家，你学过日文英文，都应该发大愿心弘扬佛法译经。当然译经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有些法师标准也太高了，译经要证悟才能开悟才能够译经，没错，那是最高的标准。可是可以从这基础开始翻啊，没有叫你一次译完经就完全像鸠摩罗什大师啊，他是过去7佛的译经师啊。7佛是代表东西南北上下中7个方位，无量无边的世界，他都发愿是译经的大菩萨。当然他语言通达，可是你若不发这个愿，你就不会通达。七不是只有过去的7佛，不是这个意思。七是指7个方位，代表无量的世界，他发愿做7佛的译经师啊。那近代呢，也有很了不起的一位法尊法师，也是多生多劫的译经师啊。你看《菩提道次第广论》在东南亚华人的世界可以利益广大的众生，除了文殊菩萨加持，除了三大士加持外，华人最大的利益是谁？法尊法师啊。所以你做一件事，只要能够眼光广大无边，就算你这个世界在这一生短暂无常的生命里只做一桩事，可是那个品质水准很高。当你肉身虽然舍报了，可是你这桩事情的功德跟愿力会在无量无边的佛国土像转法轮一样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当然法尊法师已经很难得，当时他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所以他是古汉文跟现代的文言文混在一起，再加上他用藏文的语法，所以有些地方虽然是中文，可是还是很深，印光大师的文章还比他浅。所以你要发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你这辈子学了，来生无量的佛国土里面一定有得度的缘。所以当时我在学很多语言的时候，我不是很聪明的人，但是我很用心的学，好，最后还是满我的愿。所以我也希望我这一生也蒙佛菩萨加持，得到语音陀罗尼把大乘佛法介绍给西方一切的有缘众生。当然要究竟圆满的时候，到第九地才会究竟圆满。好，请看第四条，九点四，触胎成就。云何菩萨胎生成就？菩萨世世常化身故。注意，大家知道在《金刚经》里面有些胎卵湿化，对不对？四身，胎卵湿化，湿身就像那蚊虫，有没有？蚊虫啊，潮湿的地方，它就有卵就可以孵化。卵身像鸡蛋啊或鸟类啊，它是产卵。胎酸像我们的哺乳类动物。化身呢，是指天人跟人间功德力够的时候，它自然变化而生的。他这里讲菩萨为什么叫胎生成就呢？因为菩萨呢以人间为主行菩萨道，所以来投胎的时候是要透过父母的这个，尤其母亲的母胎。但是他又讲菩萨常化身故，这化是指他的福德智慧的功德力变化而产生的。请看大智度论，大智度论就举释迦牟尼佛为例，八相成道，处胎成就者，比方说有人说菩萨乘白象而来，与无量的兜率诸天围绕，恭敬围绕，这时候呢四重进入母胎，这个是指举佛陀八相成道。这个八相成道不单单释迦牟尼佛，过去七佛也如此，未来弥勒菩萨也是如此，未来贤劫千佛都如此。就是说他在行无量的菩萨道，从初地菩萨一直修到十地十一地的时候，十地菩萨的时候，弥勒菩萨一生补处的时候，十一地他就成佛。好，这后面我还会讲，有些经论说十地就成佛，有些说十地还没有，要断经最后的一个叫做最细微的叫做金刚成沙惑，然后进金刚预定，然后才进入十一地是佛。好，这个没关系，十地跟十一地这是不同的经论。然后在第十地的时候是一生补处，就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它会上升兜率内院，就像现在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每一尊佛都会上升兜率内院。同样的，释迦牟尼佛他要示现在贤劫第三尊佛的时候，之前他叫善慧菩萨，他也是在兜率内院里面讲经说法广度众生，他用他这个无比的无眼圆明的肉眼天眼法眼慧眼佛眼，尤其是佛眼观一切的众生，然后呢他准备要下身投胎，舍兜率降王宫弃位出家。所以他舍兜率降王宫就是这样子，当时无量诸天有天人围绕恭敬供养，这时候呢服侍他，一刹那之间他骑着六牙白象进入摩耶夫人的母胎。所以这里的母是指摩耶夫人，有人言菩萨母得如幻三昧力故，母亲的母是指摩耶夫人。摩耶夫人很了不起哈，她也很聪明，她发愿贤劫千佛通通要做她的孩子，她当诸佛之母，她过去的愿力不但是贤劫千佛，无量诸佛这个地球的好，不管是过去庄严劫未来星宿劫，所有的诸佛之母是摩耶夫人。所以佛陀透过母亲啊投胎以后，摩耶夫人一个礼拜就过世了，因为她的功德力舍报，她的责任已经原谅，她就上升忉利天宫。所以这个摩耶夫人她在华严经里边发愿，她为什么叫一切诸佛之母呢？她发愿 长养一切诸佛的菩提之种，他发愿所有一切诸佛都当我的孩子，我要成就他，关怀他，教育他，让他成就无上的佛陀。所以他证入了一个很特别的叫如幻三昧，这是摩耶夫人。再看，所以他能够呢，当这个菩萨善慧菩萨进入他的这个我们讲凡夫是看到母亲的母胎，事实上它是广大无量无边的宫殿，这时候一切三千大千世界跟他有缘世界的菩萨跟天龙八部都能够进入母胎中去听说法。所以你不要认为说，哎呀，那佛陀进入妈妈的那个肚子里，十月怀胎，十月的时候他是不是很无聊呢，就在没事呢，那吸手指头呢？不是这样的。你看看这大智度论里面讲，它是超越我们人的这个思维的境界。它呢，我们看到的是凡夫的母胎，可是事实上在天人是看到宫殿台观台观，有庄严的床座，有香花灯果烛，传方宝盖，而且呢在那当中可以看他为他说法。所以有一部经大家可以去看，叫做大宝积经入胎藏会。大宝积经有一个叫入胎藏会，就是小孩怎么样投胎转世，其实在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就讲得很清楚，跟现代科学来讲呢是非常符合的。当然现在的知识因为比较发达所以讲的一定比较详细，可是那种过程 process 呢是释迦牟尼佛都讲得很清楚。所以大宝积经入胎藏会很值得去看。另外你看一下，他这里讲皆是菩萨过去现在的功德的福德智慧因缘所感而成就的。所以佛法度的不是只有人，当然佛一定来人间，因为人有很多的善根，人间是苦乐参半，比较容易觉悟。但是佛菩萨所度的众生不单单是人的，是净虚空遍法界一切的众生都得度。所以当释迦牟尼佛入胎的时候呢，他一样还是在利益众生。接下来经文又说，然后菩萨来下处之，是以也三昧力故进入母胎，而于就像在兜率天一样继续利益众生。那插播一下，我们人在往生的时候叫中阴身啊，一般叫神识。中阴身身体离开的时候，你呢会呢山河大地到处飞，那速度是比光速还快。在中阴身救度法里面说，三千大千世界有两个地方你没办法穿破，第一个就是佛的金刚宝座。中阴身他哪里都可以飞，穿山啊越地啊，就像呢啊人在飞扬，因为他那一刹那之间脱离了肉体的束缚，他的业感，所以他的神通啊非常的显现。但是呢他像啊小孩一样到处的飞，那也会要随业力而旋转，这时候他在黑暗当中会寻找光，而且寻找他有缘的父亲跟母亲。可是在这飞当中，他可以穿过山，可以到海，可以到地心，可以到他方星球，所以跑的速度比光速还快。但是呢他有两个地方碰到了呢，他就会撞到停下来，第一个佛的金刚宝座，第二个就是他看到有缘的父母在交合的时候做爱的时候被淫欲之光吸进去的父精母血，最后他吸进去的神识进了母亲的胎一次他就出不来了，这叫业感所获。前面释迦牟尼佛是愿力所成就，后面讲的这一类是叫业感所成就。所以这个是这个中阴身的情况。那同样的，佛进入摩耶夫人的母胎，他不是业力所感，而是愿力成就，所以他能够在佛的母亲的肚子里面像兜率天宫一样继续讲经说法，这是佛的多生多劫的功德力。第五个请看家成就，云何菩萨家成就常在大家身中。大智度论说，家成就者，好，印度里面有四种，这是讲的是四种印度的文化，四种种族。第一个最高的婆罗门当祭司或者神职人员，第二个刹帝利当文武百官或王公贵族， 第三个呢是当商人，第四类是当奴隶。所以在印度是很不平等的国家。一直到现在啊，你现在去印度旅游，我告诉你，婆罗门就是婆罗门，婆罗门呢好都不可以跟刹帝利结婚，有些可以通婚，你更不可能跟奴隶结婚。你要跟奴隶结婚的话，我告诉你，那你一定会被爸爸妈妈打死的。所以那种强烈的错误邪见呢，是让很多众生很苦。那在大智度论里面说，婆罗门呢是因为生生世世祭祀婆罗门神，当祭司，所以学很高的婆罗门经论，所以他婆罗门比较有智慧。刹帝利呢是当文武百官，很有权势，但是智慧不一定高。佛陀出生的是在刹帝利，释迦族是属于刹帝利，佛陀没有诞生在婆罗门家。但是很有趣的是，文殊师利菩萨呢，示现的文殊师利比丘，很多很多的佛的弟子都是婆罗门家的这个家人。接下来看婆罗门，他呢为什么？因为他有智慧，可以当祭司跟神职人员，所以同时他也解决人的生老病死之事。所以看幻灯片，幻灯片我有用不同颜色分开来哈，你会比较好理解。婆罗门他可以利益后世的一切众生。刹帝利的话，他当文武百官很有权跟钱呐，大部分利益只是今生而已。那这两种对世间都有利益，都能够很方便的福德因缘可以具足。反过来说，假如今天释迦牟尼佛虽然很有功德力，他投身在变成奴隶家的话，那印度的婆罗门教跟婆罗门家跟刹帝利家就看不起释迦牟尼佛。同样释迦牟尼佛纵使成佛了，他总觉得哎，你的种姓是很差的，你的家族背景是很低的，你 要我来信你的佛法那是很低的。所以在大智度论里面说，佛也观众生的分别心，佛以他的功德力，任何的这个大富长者的家他都可以投胎，最后佛选择在投胎刹帝利的释迦族。所以在印度婆罗门教里面呢，当婆罗门家族的人是非常有福报的，但是佛陀呵斥他们，他们有常见。常见就是说，婆罗门死了永远当婆罗门，刹帝利死了永远当刹帝利，奴隶永远当奴隶，不可能翻身。佛说错，这是邪见。有时候当时佛这样讲的时候，婆罗门跟刹帝利非常不高兴，他说你破坏我们几千年印度的传统。佛陀说你不相信的话，用神通力现给你看，你过去世就不是婆罗门啊，你过去是因为做了什么大功德，你来生你才当婆罗门。佛更看他更不高兴，佛就用神通说，你现在做婆罗门就不存好心啊，专门骗财骗色诈欺人啊，对不对？你来生的时候就在地狱里啊。所以婆罗门跟刹帝利为什么会被佛所降服，除了佛的智慧慈悲愿力之外，还有佛有特殊的神通力。佛当然在特殊的状况他会用，所以因为那个力量是印度婆罗门教所没有这么圆满的。接下来什么叫做家成就？复次十地经论里面大智度论里面对家好，不但是今生有利益，他就说复次诸功德法家才叫做不退转而生，这个叫圆满的家成就。意思是说，你若投胎到善根福德因缘功德力都圆满具足，而且有佛法的家里，佛化家庭，这个才叫生生世世不退转而成就。讲到这一点，我希望也跟大家勉励，我们常常希望有良师益友好环境。在家居士，不管你读优婆塞戒经，或是说受了在家菩萨戒，在家居士对于僧团应该不要只是去看是非，应该去护持。很多人都会说，师父为什么人家都可以遇到很多好的僧团好的师父啊，我都没有呢？很简单一句话，因为你没有种因啊。一切佛法都离不开因缘果报，释迦牟尼佛也是这样，不离开因缘果报。你希望有良师，你就要去亲近善知识。像宗喀巴大师一生也亲近123位善知识，甚至到125位善知识。你对于善知识不但是说是钱去供养，你要心去亲近，去学教法。若你学到遇到了善知识而不学，而自己把自己的门关起来，那是自己很可惜错过了因缘。第二个， 有些人会觉得说，为什么别人呢，在僧团中或在佛教团里很有很多的同参道友，遇到好的真诚的像兄弟姐妹的同参道友呢？因为他真诚，他慈悲去关怀人。他不是说菩提道上我很自私，反正我就修我的，管他的，别人呢我管他的，对不对？我偷偷念几部经我才不要告诉他，为什么？我怕他比我好。你这样的心，你菩提道上是很孤单的，因为你从来没有真诚慈悲去关怀你周遭的莲友，所以你生生世世菩萨道很孤单。纵使你出了家，在僧团里面呢，你觉得都很孤单。第三个，有些人有良师益友，但不一定有好环境。所谓好环境，不是说吃得好、住得好、庙很大，而是有道风跟学风的这个正法僧团。所以在家居士，我们常常说护持三宝，护持三宝，护持是在你的心啊，不是在你的钱。